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一定非常的期待能够在岁末年终的时候休息，和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一起吃大餐，一起花时间享受生活。非常的感恩这一年下来我家门训七步走已经进入尾声了，今天是使命人生的第39天，到明天我们就会完成整个我家门训的全年的内容。真儿也特别的期待能够听到小朋友们的生命见证。如果你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真的和爸爸妈妈非常忠心的陪伴着真儿，大部分的时间都进行我家门训的话，真儿特别的期待能够收到你的来信，听一听你在过往的这一年生命有什么样的长进，如何在你幼小的生命当中经历上帝，认识神的事情上面是否不断的晋升和成长。真儿期待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的21章第1节到22章的第5节，我们要思想人类的大结局。在地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新天新地在等候着我们。知道大结局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那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并且确定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结局吗？特别期待今天的内容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认知和思考。小凯正趴在客厅的地毯上，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视屏幕，双手握着的薯片早已被紧张的他捏成了碎片。原来啊，电视上正在重播着昨天晚上他由于要预备考试而错过的 NBA 决赛，这可是他最爱的球队啊。他紧张极了，因为爸爸没有告诉他最终的结局是谁胜出。小凯也没有时间去观察爸爸，此时的爸爸却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抱着双臂，神情专注，但却十分的放松。爸爸淡定极了，小凯却紧张焦躁。
嘿，儿子，我不是昨天就告诉过你吗？看转播啊，跟看直播是一样的效果。只要你不知道结局，这整个过程你还是可以十分享受的，对吧？
哎呀，爸，要不你还是告诉我到底是谁赢了吧，我真受不了这个刺激呀。
爸爸微微一笑，把手边的茶杯放下了。
哼，就是要你刺激刺激。不过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平常我比较喜欢重播。
可是老爸，重播你如果不知道结局也是一样的紧张呀。
嘿嘿，儿子，傻儿子，我呀其实早就问清楚了到底那场比赛的结局是什么，然后我才看重播。如果输了我从来不看，只有赢的我才去看。
啊，老爸，你这不是欺负我吗？ 不过您这么一说，我终于知道了，这场比赛一定是我们喜欢的队赢了，对吧？
当小凯经过推理，得出了一个符合爸爸神情以及自己思考逻辑的答案时，他顿时感觉心里不再紧张了，取了一把小勺，继续开始享受自己手中的薯片。
好儿子，现在你知道了吧？知道结局啊，是好的。我总是能够更加的享受比赛的每一时刻，尤其是那些最后三分钟看起来危险无比的时候，嘿，我坐在这儿就是享受，根本不用担心结局，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赢。
小凯听到这儿皱了皱眉，想了一会儿，又看看屏幕上的比赛，他们的球队在第三节被对方压制住了，比分拉开到十分以上，他忍不住挥着手喊道，
哦，这也太危险了吧，爸，你确定他们赢了吗？这看起来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性了呀。
爸爸此时却淡然地指着屏幕说，嘿，等着瞧吧，这只是一个过程，这段低谷啊，真是让人最期待的一个翻转的关键，你就等着瞧吧，下一个回合那才是世纪的精彩啊，他们反击起来那是对方溃不成军的，你就等着瞧吧。果然爸爸说的没错，球队逐渐缩小了差距，到第四节的最后三分钟，他们的球队在一次精彩的快攻后超前了比分，小凯兴奋地跳了起来，哇，这也太酷了，实在是太厉害了。爸爸微微一笑，
嘿，儿子怎么样，是不是看重播也非常的享受，尤其是知道他们赢了，这时啊，我们不仅不用紧张，还能够仔细地欣赏每一个动作。
小凯点点头，虽然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可是因为知道了结局才安心，这真的让他有了一次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他不仅没有失去兴奋的心，反而期待、兴奋，并且心中没有半点的焦虑。
哇，老爸，我真希望自己做个先知，所有事情的结局我都知道，那该多好呀，我就再也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忧愁挂虑，怕这个怕那个了，我真希望做一个人生的赢家，知道自己的结局是赢的，所以啊，我每一天都可以活得轻松自在、潇洒无惧，那该多好啊。
亲爱的小朋友，你想像小凯这样知道故事的结局吗？知道自己真的是人生的赢家吗？如果今天真儿告诉你，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那就一定是人生的大赢家。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所有上帝的儿女都能够加入到神得胜的大军当中，等候着我们的结局绝对是一个最完美最好的胜利的结局。正因为每一位信徒都知道自己的结局是新天新地，是神那永不变的应许，是一个永远的家乡在等候着我们，因此所有地上的经历，无论是高山低谷，无论是花香满径还是荆棘密布，都不能够改变我们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一种生命态度，因为我们深知道等候着我们的是什么。当苦难来袭，困难来临，挑战加深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太精彩了，因为我们知道大结局，所以我们必不至着急，必不害怕，必不胆怯，必不放弃，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在一切的境况当中都不能够夺去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确据。在启示录第21章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新天新地，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并且神应许说，神要擦去人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什么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一个美好的大结局当中呢？非常清楚地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亲爱的小朋友，你确定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吗？你确定你知道你的大结局是加入上帝的得胜和圣洁的大军当中吗？你能够确定无疑地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够进入新天新地，与我们的主永永远远相亲相爱，与弟兄姐妹们直到永远地去敬拜服侍这位为我们的罪被杀的羔羊吗？亲爱的小朋友，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大结局的确据，因为确定我们将来会面对着什么样的结果，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现今活在地上的态度、追求、爱慕、标准以及一切的一切。亲爱的小朋友，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永恒放在我们的眼前，每一天思想等待着我们的结局，就可以决定我们今天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活着。
多宏伟壮观，圣城极其辉煌，城内有黄金街道和碧玉造的城墙，城主们有天使看管，清晨者须明连神灵车上，他们与主同行并同作王。
哦，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死亡，主应许把所有的泪擦干，不再有纷争，也不再有祸患，至亲和好友永远不离散。
在主的身上，切和血染香，少壮狮子和羔羊同卧在那草原上，那里小孩不怕豺狼，那里人人享受富乐无疆，永生乐园真叫人心向往。
救主允许赐给忠心的人，只要耐心等，绝不辜负主恩，新天和新地你我都有份。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好久不见了。
啊，真的是真儿跟远方姐啊，我们两个好像天天见又天天不见。
哎呀，我们都在云端见。
云端见，太忙碌了。其实我们在真爱住我家所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是常常见的，因为我们的远方姐呢，她都是在后台做那特别特别精致的高端的高上大的工作。
哎，这个是说的好听，说的不好听就是那个接收各方的炸弹轰炸的。
不，每一个节目能够达到听众的耳朵里面，真是离不开我们远方姐的辛劳。当然远方姐还有个团队呢，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忠心的在服侍，
都靠义工啊，还有同工，我们真的是很大的团队，在 APP 上，在各个平台上，其实都是大家辛劳的结果。
真的真的，而且每一次当听众有问题来的时候，我从来不怕，因为我说不怕，有远方姐。
哎呀，
他想来我们远方姐撑着。
哎呀，我没这么伟大，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不会不会，其实在我们同工同心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发现说，其实啊，
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好多的破洞，对吧？就像我们的侍奉一样的，好多时候都是心有余力不足，做什么好像都不够完全，
都会出问题，
都会出问题。可是呢，每一次往往整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们看见说神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对，到最后呢还是可以的，
真的是
总是有办法的。
哎，绝对。所以今天咱们就要跟您聊一聊，就是在我们单亲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挣扎，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否是单亲单身或者是在婚姻里面的，其实我想这是我们持续不断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会纠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呢，还与他人对我们的定义所带给我们的答案还不一样。
是，
那结果呢，因为这些答案不一样之后，就导致了我们处理我们目前人生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有好多好多的不确定、不满足和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冲击。所以今天远芳姐跟正儿就要来跟你聊一聊关于自我形象、个人身份认知的这个问题。
是的，因为常常我们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新朋友，我们会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
对。
那从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里面呢，就可以大概隐隐约约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自我形象，该他怎么看自己。
对对对，真的是。比如说如果是珍儿今天跟远芳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说哇好高兴认识你，久仰久仰啊。然后呢可能远芳姐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我其实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人哈。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比喻，
是
你会发现说哎，他对他自己的身份呢，有些人是真的非常的谦卑，有些人呢就是好像把自己踩在万人的脚底下，他都觉得是应当的。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持续不断他人对我们自己个人的认知其实是有一定的，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的，对不对？
是的。其实很多的网红或者是我们觉得很漂亮的电影明星啊，
是
其实他们觉得自己很丑，
真的很奇怪。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美得要死的不得了，哇天仙一样，结果呢他可能觉得自己哎呀我的鼻子太矮了我这里不行，我的眼睛
我还得去整一整，
哎，对，总觉得自己不够美不够好，
但不像我们都觉得自己还不错这就是太奇怪，
没什么好整的，就这样呗神造的是最好的
对，神造的是最好的。记得珍儿小的时候呢，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去整牙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说哎，你看你的同学们都去整整牙，因为你们这个年纪这个简直是刚刚开始流行整牙嘛，你也去整一个。我当时坚决拒绝，我就说人家我奶奶都说，就是我妈妈的母亲，我们叫奶奶，我奶奶都说了神造的是最好的，我这个样就是最漂亮的，我为什么要去？其实当时是因为怕疼当然了也是过于自信的一个人，说啊，没关系我就不整。到后来我的孩子也问我说，妈妈为什么你整天让我们去整牙，你自己的牙都没整？我说神造的是最好的。所以当他们说妈妈那我也不整，神造的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我也愿意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健康的缘故，
是是 是
整牙有的是因为说你的口腔的骨骼啊什么的
真的是
整的是比较健康，那没有问题，
真的是，
对，
真的是。其实大部分的孩子整牙齿都是因为口腔健康的原因，
是的，
我们比如说上下颚的咬合啊等等的，
是是是。
不过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到底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就当你想要把你自己介绍给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想要了解你的时候，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是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不好，你如果不喜欢自己的话那很麻烦呢、哎、
真是的，
你一天24小时都跟自己在一起，对不对？
真的。其实我以前就是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在我自己重生得救之前呢，虽然从小我都是父母亲的开心果，然后又生活在一个非常完全的完善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是半夜如果我醒来，我就有一种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的那种冲动，很小的时候就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白天我做错一些事情就会反复的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像演电影一样的，然后我就感觉很羞愧很羞愧，因为其实可能内心深处我是一个想要寻求完美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又由于白天我总是 要让爸爸妈妈高兴，做一个开心果。所以呢，我的外面呢就掩藏了我自己里面那个对我的某些行为的一些不满。然后呢，当别人或者是让我感受到，就是说我的整个白天做错了某些事情，其实我还没有及时纠正的时候，半夜这个梦魇就开始来纠缠我了。那个时候我还非常的小，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有这种情绪在里面。后来我妈妈跟我解释说，可能是由于我在她母腹当中的时候，她当时心情是很不好的，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孩子，我的二哥不在了，所以他一个痛失自己四岁的爱儿的一个母亲，又怀了我之后，他在整个怀孕的过程是一个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所以他说才生出我来的时候，在坐月子期间就会半夜会叹气，说我是一个会叹气的小孩儿、
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到创世纪，对不对？
是，
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自我形象好像就不太完整了。
对对对，好像他是一个被污染过的，然后被扭曲过的了。
是的，
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最完美的一个形象嘛，又无忧无虑，然后衣食无缺，然后貌美体健，对吧、然后没有任何基因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没有任何罪的问题。我在想，在这样完美的形象当中，你看这个撒旦多么的诡计，他就是冲击了一个你是谁这个问题，
是
让我们的始祖开始在怀疑说，诶，我可能不是像上帝创造我这个人，他创造我人可能不太好，我可能不太想做人。
其实呢，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呢是自视太高，一个是自视太低。
是是是，
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对不对、
绝对是真的。保罗他就讲了，你不要看自己过高，也不要看自己过低。你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有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们对他人也是这样的。
是的，
我们很容易论断别人，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分辨善恶的灵啊，藏在我们里面、
当初的那个果子害人，
那个果子害我们不浅。那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一个单亲的家庭来讲，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第二个与我们非常亲近的异性，或者就是我们同伴的眼中来补缺我们的有可能已经扭曲过的心理形象。就好比我跟我先生两个吧，有些时候可能我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作践自己的地方啊，哎呀我就是这么不行啊、哦、孩子没养好啊，我就是失败的什么什么的。那先生可能就会出来说，不，你很不错，你什么地方不是像你这个样子，你不要去自怜，不要自怨自艾，这就是造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互补。可是单亲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第二个人跟你这么说话了，没有第二个人在你旁边，不管是说爱心的诚实话也好，还是在兄弟里面当面的责备、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这就会导致我们自我形象更加的会偏差。
其实还有人会跟你说这些的，是谁呢？是神啊、
是。当然了，我们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常常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以前在采访远方姐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是他的整个修复得医治的过程，其实是从他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开始呢。
是的，
绝对是从一个我的自我身份认知，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是谁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开始后续的一连串的这个医治。我相信远方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不单单是单亲的，
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每个人的生命重建都是从这个开始的。
是的，
我想您的生命当中应该有不同的几个阶段的重建吧。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比如说你的婚姻出了问题，甚至是破裂的时候，你第一个就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不爱我呢？是我不好吗？我不值得爱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总会开始有一个自我否定，就是那种困惑的那个阶段。
是，
我们想要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不爱我，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人会爱，是不是不值得爱，不可爱。
是，
这个是一开始肯定会有的一种心态。
你有没有发现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很容易从其他地方来寻找答案。
是的，
从他人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经验的总结，从这个社会的标准
来寻找答案，所以很多人就在那个错误的答案当中度下他的余生了。很多的人都是活在这样的谎言当中，说我就是不配爱的，我不值得爱的，我就是做错了一件事情，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
甚至很多婚姻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我们觉得你好像一无所缺的人，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在那里。
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我们说，那正儿远方姐，你们说说看，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自己不配，和你们刚刚所讲的感觉自己不配爱，不配这种不配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一个基督徒你的谦卑，你就要常常让人感觉到说，你所有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你不配得的，你根本不值得别人爱你，你不配别人对你好，所以呢，今天给你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外天的。那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对的吗？是基督徒该有的所谓的谦卑的心态吗？还是说我们混淆了，把这两者混淆了呢？
到底什么叫谦卑啊？我听过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谦卑就是你越少
想
到
自己，
是就是谦卑。
是。
那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永远是罪人，我们永远都不配。可是我说我不配，可是神给我，神爱我啊，
是，
我再不配神还是爱我啊，我可以跟神耍赖啊，神的恩典，神就是这样宠爱我，虽然我不配，所以这才叫做恩典。
是，
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可是神仍然给我们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去接受这个恩典，为此而感恩。
哇，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快结束了，但是我跟远方姐才初步的讲了一点点庐山真面目，还只是画了一点点哈。希望这个一叶障目拿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庐山的真面目。我是林正儿，
我是远方，
我们下一期的丹青不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就算我一无所有，手无寸铁，我依然会爱你直到白发如雪，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你为我留下了滴滴暴雪，从此不在罪恶的深渊里化蝶，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轰轰烈烈，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举起双手打一个结，我们在天空许下彩虹之约，东南西北都没有地界，我们用爱来把历史书写，张开翅膀穿过黑夜，一起走进收获的季节，一句问候能融化冰雪，在爱的国度里我们是一个盟约。白发如雪，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你为我留下了滴滴暴雪，从此不在罪恶的深渊里化蝶，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轰轰烈烈，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一双手打一个结，我们在天空许下彩虹之约，东南西北都没有地界，我们用爱来把历史书写，张开翅膀穿过黑夜，一起走进收获的季节，一句问